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，大概只能讲十节左右啊，我算了一算时间。我们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读一下，弟兄姊妹们读一下。第五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啊，请一起来读。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或者我们把这段都读了，我们从这里读到第六章第三节，看看能不能讲完啊？不能讲完的话，我们就停在什么地方，讲到哪里停在哪里啊？第十节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？他的脸色如香花细，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相堪水昌玉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相堪蓝宝石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金座上，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系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。好，这段圣经，这段呢是，如果我们从主题看的话啊，这段我们从主题看呢，是讲到这个书中的女主角和她的良人爱情上面的一个挫折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他们一路上爱中间的交流，从彼此的羡慕一直到追求，然后有联合。好了，这里开始从高潮往下退一点，因为正好是这个第五章呢是全书的这个后半段开始。那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雅歌是一本剧本，这个剧本讲的是事情当中其中的情节，说到这个爱情的故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，可以说是我们夫妻中间相爱的一个实际的经历，或者是一可以引申作为我们身上自己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属灵的意义，讲到我们和主耶稣中间那个爱的关系。因为就是预表来说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 基督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新郎，教会是他的心腹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在所有爱的关系中间，夫妻中间的爱是一个非常特别，而且不像父子的爱，不像其他的爱，也不像任何所能够怎么说，就是一对一的爱。所以最特别讲到基督徒和神当中和主当中个人的关系，而且这个爱呢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爱来代替。所以在这么多预表讲到神的爱是这样无可限量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有一部分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说明的。所以雅各书就落在这个地位中间，他所讲的内容变成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，没有第二可以相比的。那这里讲到他们前面所经历的那些事情，第三章到后来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讲到爱的联合，我们看见所罗门的那个排场迎娶这个心腹。那么这里的情形，他们才在那个新婚蜜月的时候讲到彼此的羡慕，彼此的爱恋，彼此的称赞，而且他们也有一些时间在一起，在园里面徜徉。到最后第四章末了的我们看见，因为他爱慕他的良人，所以这个生命的结果从他身上得到了果子。这个预表我想是可以多方面的，我们也可以明白最终做到基督徒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羡慕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的原则，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，这一对情人这个良人常常要求这个佳偶去，我们去观看，去观看，看什么呢？看百合花放香，看葡萄开花没有。而看的结果，因为他明白这些属灵的定律，或者说生命的定律，到了结果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中间就有各样充满了星辰佳美的果子。这是上个礼拜上次我们所讲到的。所以这个心腹在属灵经历上已经是相当的成熟。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神的儿女已经懂得圣灵是他的生命，而且圣灵已经在他的身上结果。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讲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基督徒身上一个相当叫人满意的情形。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良人叫他的朋友来吃，可以到我的园子里面来吃。不仅这个心腹给良人满足，也给所有周围他的朋友满足。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地方属灵的经历已经相当高了。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情形来看，假如我们属灵经历一直往上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看下文的时候，我们也甚至怀疑走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往前可以走的呢？我们会常常想，我们今天已经开花结果了，已经能够叫人得着，从我们身上得着生命啊。那有些基督徒他不能叫生命从他身上流出来，他只能享受别人给他生命的好处，不能够帮助别人。那我们就说，主啊，让我在你的面前有用，我已经有生命的果子可以供应别人了。那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想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下一步是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更高与主联合的境界吗？我们要这样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才是第四章，刚刚讲完第四章。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这几句话就非常特别。这里一开始他说，我身躺卧，我身呢睡卧，我心却醒。这里你想象，我们以前每次都讲过，当这个女子在黑夜的时候，是说她属灵光景有退步的时候，落在黑暗中间的时候。我们每一次看见黑夜的时候就相当的警觉，当然照着自然的定律，一定有白昼，一定有黑夜。但是雅各书里面每一次看见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或者说他有一些危机 crisis 的时候，都是黑夜的时候。你记得上一次良人来寻找他，走了半天的夜路，走了一晚的路来寻找他，在窗口敲门的时候，现在他又是在床上躺卧的时候。那这个躺卧的时候，他说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。这里有两种讲法，我不能够分宣知哪个讲法比较好。有一个讲法是什么呢？头一个讲法就是说，这里是他在做梦，因为他说他的身体躺在那里，但是心思是明白的。这里讲到他底下梦境。那底下讲什么梦境呢？我们已经大概读过情形，就是说他的良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把他拒绝了，竟然把他拒绝了，没有为他开门。等到他懊悔去开门的时候，良人已经不在了，然后出去寻找的时候反而被巡逻打伤了，把披肩抢去把他打伤了。这是一种说法，但这些都是在梦境里面发生的事情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没有讲到梦境，是讲到实在的情形。其实呢，我想两个方面解释都不太要紧，是梦境也好，不是梦境也好， 属灵的笔法已经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了，在神的眼中看见或者没有看见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在属灵的境界看见，不管他是真正的有这样子挫折的感觉或者这样挫折的经历，或者是只是在这个做梦的时候看见或发生这样情形，总之说到我们一条属灵的事情。也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和主当中的关系有高峰的时候，也有一下发生挫折的时候，我们把主拒绝了，而且这个拒绝不是很幼稚的儿女来拒绝神的爱，而是已经和他联合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的，竟然有些时候还把主推在外面，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知道，不管你是发生了，或者你知道原则上会发生，总之我们天然的生命还要经过这一关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前面这个八个字，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有很多种事实上的解释，但都归结到同一个属灵的点上来，要说明这里讲的爱的挫折。我就选这个名词叫做爱的挫折，爱里也有挫折感哈。那今天呢，讲我们最简单的事情，夫妻中间也有爱的挫折，常常会有爱的挫折。你不要以为啊，追求他，等他结了婚了，成家了，新婚蜜月样样都好，很快就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爱好像退潮了，下坡了，挫折了。这里不是挫折吗？怎么不是挫折呢？他听见了良人的声音，他说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等一下我们讲这四个名称，太好的名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讲，这个佳偶没有为他开门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开门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这样就明白了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爱自己胜过爱他的良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他说我已经睡了，怎么能再起来呢？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么再玷污呢？而且你看他的情形，他的手蘸了没药，他的手蘸了没药的汁，而这个没药汁甚至滴在门栓上面。你知道他临睡的时候巧的用许多的化妆品，好的香料来保护自己，叫他的皮肤好一点，假如这样讲。但是啊，你想想看，中国人说女为悦己者容，他没有想到他这样保护自己，装饰自己美丽的情景是为了谁预备的。等到那个主真正来的时候，他反而拒绝了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这很好笑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就会这样情形，我们迷恋于自己属灵的成熟，或者说迷恋于属灵的追求，而忘记了我们追求的对象是主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主拒绝在外面，我们的追求都没有意义。这就是很多时候那些追求主的人也会犯这样的毛病，那些不爱主的人也就罢了，追求主爱主的时候，有时候以为在追求主的时候，事实上把主的声音推去了。我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这是别人讲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好比说有一个军人，他的太太在家里面非常非常想念他，所以常常把他照片放在门口床前，天天看着他，天天想他。有一天他的丈夫回来了，但是他一直想，哎呀，我真是还是对着照片讲话，你觉得奇不奇怪？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以为在追求主，其实不是真正追求主，是爱自己。那个属灵的追求都会变成爱自己，是不是？他爱自己的美容，爱自己的属灵的好处，爱自己得的那个末药的滋润，胜过爱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夫妻中间也有这样情形啊。为什么两人会吵架？为什么两人会彼此排斥？说穿了，就是爱自己胜过爱对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跟我太太结婚20年了，今天我再打一份东西提到我结婚20年，我还讲20+20多年了。在这20多年中间，我们中间的调整很多很多。但是你知道，我就讲很土的话哈，怎么会有心里爱爱的感觉？怎么还会这感觉呢？我有一个情形，就是爱他胜过爱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里面很受神祝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大部分弟兄姊妹家庭夫妻都相爱， 而且属灵的光景上面有同心齐步的现象。那么爱的秘诀能够维持爱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他胜于爱我。假如你爱自己过于爱对方，马上一有事情的时候，为了自己利益就排斥。我跟你说，我讲的很实在的事情，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回来非常累了，忽然来了一个电话，那个人说 Darling 你去接电话好不好，还叫他 Darling， 但叫他去接电话。你说哎呀你去嘛，我累得不得了。那你去看看哪一个人爱对方胜过爱自己。好，两个人都不爱，都躺着不肯去，电话挂掉了，就要吵架了，就要吵架了。哎，跟你讲去接，你们不去接嘛，这是很真实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爱自己胜过爱对方，你就不能爱，没有办法，就有爱的拒绝，爱就受了挫折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从这些小地方看起，我们来明白和主当中的关系。我们爱自己胜于爱主，在和主的爱中间就有挫折。所以主怎么说？若有人要跟随我，他如果爱自己过于爱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很基本的真理。但是放在雅各里面看，我们一对一的光景的时候，就知道不是环境，不是十字架，不是太艰难，而是爱我胜过爱主。所以我和主当中的爱不能再发展了。虽然也有一些和主联合的经历，虽然也有一些产生属灵果子的经历，但是爱主却停顿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侍奉主，所以我不愿意讲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，我不愿意讲这个，我只讲我们自己的软弱。传道人有时候侍奉主，又讲道，又做工，又带人得救，又建立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你知道会可能到一个地步，爱惜自己胜过爱主，爱惜自己的工作，爱惜自己的名声，爱惜自己的成就胜过爱主，可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侍奉主人也可能这样，我们很诚实的说，每一个信徒都要提防，当你和主当中关系有了比较的时候，你爱自己还爱主多的时候，哪一个情形多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属灵的精力就停顿，不能往上涨。有首诗歌呀，啊，他说从前，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啦啦啦啦，那歌词我一下子我要唱才记得哈。他说最早的开始说我专爱自己不爱主，到以后发现说的不对了。虽然爱主但多爱自己，到以后进步的时候多爱主也爱自己，到最后完全爱主不爱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经历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的。虽然我们在名分上已经做了心腹，实质上也已经与他经历了联合，但是因为爱自己就不能进入和主的交通。那么爱自己的范围太大了，我们别的讲台上也讲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什么叫爱自己？什么叫爱自己？不肯让自己受伤，不肯让自己吃亏，不肯让自己的软弱暴露出来，不肯让人知道我们的缺点，这些都是爱自己的表现。也因为这样不能爱主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里当他的良人来的时候，你看呢，这个良人他是穿山越岭，又是走一夜的夜路。在我自己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每次这个良人走了夜路的时候，都是做到十字架的经历。主有相当大的舍弃，他为了他能够更多进入和爱中间交，和他心腹爱中的交通，他有时候上次我们讲过，他必须往香草山上去，必须往复活的山岗上面去，比特山上面去。等到他从山上面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记得第四章主不是呼召他说，那个心腹也说，我要往莫要岗去，那莫要山去，到乳香岗去。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时回来，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？我们也有十字架的盼望，也说我们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也真是这样，诚心诚意，真正这样相信的。但主自己出了代价，从十字架上路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够不上。门徒和主当中关系就是这样子，主一路上面学习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他身上一路显出层次，挑战。门徒跟不上，所以和主当中心不能相通，灵不能进入，不能和主联合， 不能懂得神的需要，不能懂得耶稣基督的心。这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良人走了一路的夜路，他说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啊！你看，他到门口说，说什么？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。他用的话多么柔软，多么的卑微，多么的不配，不需要这样的卑微的声音。他说什么？求你给我开门呢？好像是个陌生人一样啊！你看这里良人的表现呢，他不像是我们的主，一点都不居高临下说起来给我开门，没有这个态度，这样的温柔说求你给我开门，在这个卑微软弱的中间求他的心腹给他开门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发现我们是何等的刚硬啊！主要叫我们证明爱他胜于爱我们自己，而我们每次有这样机会的时候都放弃了。而主的呼召，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很重的来叫的，求你给我开门的。我最近听见一个姊妹跟我做见证，她说遇见一件非常难为的事情，在她真是大的十字架，她也靠主胜过了。那我就问说，姊妹，当那个人这样说话你知道的时候，你的表现怎么样？她说，哎呀弟兄们，我说来也真惭愧，因为我是在一个第三者的面前，而这个第三者不是很熟，所以我没有爆发。我说感谢主啊，你也经历一点十字架呀，你爱主胜过爱你自己啊。但是你看我们的心是很硬的，就是经历的十字架还是一身的硬骨头，没有一点点柔软，像主耶稣这样情形。我巴不得我们真是懂得这些经历，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，主轻轻柔细地对我们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这是彼得听见的，使徒彼得听见主对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那个话多么柔软啊，多么的卑微啊，那样心甘情愿的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主，但是主还有一种很谦卑，好像觉得不敢当的态度来问我们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彼得不能回答，这里的佳偶也不能回答。他虽然听见是良人的声音，你看这里在彼得的经历的对照，彼得去打鱼去了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彼得属灵上事情放弃了，不再追求主了，打鱼去。等到他在船上面看见岸上面有人，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对他说，是主。这个良人，这个佳偶在这里也是听见良人的声音，是我良人的声音。他还没有死，心还没有死，还听得见，但是肉体是何等的无用啊！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，不能够跟随主。这里情形就说明这个光景。哦，主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但愿我们耳中常常听见这个柔细的声音。那这个良人对主，对这个他的佳偶说什么呢？我的妹子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四个称呼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四个称呼以前都有过，都不是新的称呼啊！你注意看这里的四个称呼啊，都是前面四章里面都有过的称呼。我相信每一个称呼都唤起这个佳偶一个特别的回忆经历啊，那个伟大的 romance， 伟大的罗曼史啊。那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不容易的，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讲几句话的时候，想起从前大学时候，哦，马上甜蜜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称呼背后都有事情，都有故事。什么叫做妹子？妹子就是同生命，同一个父亲母亲的。当然，这里绝对不是说他们真正是妹子， 兄弟啊，这里讲的妹子，同一个生命。那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，我们虽然和他的新父新郎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同样从父神领受了那个非受造的生命，同一个生命，所以他说是妹子。佳偶是什么？佳偶我们明白了，相配的。亚当和夏娃是佳偶，是 counterparts， 他们是一对配在一起的，互相补所没有的，互相补你有的我没有的，这套补起来。所以夫妻的关系中间，这个佳偶的配合很要紧的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，我想我一提弟兄姊妹一定明白啊。我们今天讲圣经，我的格子，你注意到这个格子称呼是雅各里面特别的。雅各里面讲的格子是讲到他的眼睛的单纯，讲到他的超凡，讲到他的属天的性情，其实就是讲到圣灵的经历。格子在圣经里面都预表圣灵，所以这里讲我的格子是指着这个佳偶，他以往那所有一切提到格子有关的经历连在一起了。我的完全人，这里不需要解释，这个完全人就是在神的眼中，在耶稣基督的眼中，我们那个完全合他心意，就是神创造之后说好满意了，他就祝福。创世纪里面又好像那几个仆人到主人算账的时候，他说好好仆人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又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。在神的眼中应当是完全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到我们生命的关系，也讲到神的盼望，讲到我们和主当中交通，讲到与他的联合，讲到我们圣灵的经历，每一件事情都提醒他和主中间，这个佳偶和良人中间从前一些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吧，我刚才就说这里的时候，这个属灵的经历已经相当深的了，他有很多可以回忆的东西，但是虽然这么多回忆，还是胜不过他爱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样情形，我们就是这样情形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你看他虽然讲很多的理由，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啊不是第三节，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他的理由很简单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已经在床上面了，不能起来。怎么讲，这个基督徒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不能沾染世俗了。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主要我们做的不是这样，享受一个属灵的美丽就好了。顺服胜于献祭，对不对？看我们里面情形如何，外面有许多属灵的美丽跟属灵的装饰，不错。这里讲的衣裳当然是指圣洁的衣裳，新妇穿的衣服本来就是圣洁无瑕疵的，光明洁白细麻衣，这还怎么不好吗？是不是？这里的鞋子当然是保护它不沾染世俗，当然是好的。但最要紧是他的心如何。这个新妇在这里讲了许许多多推辞的话，没有一点是回答主对他的爱。他完全想到了自己，你看这里的语气，我脱了衣裳，我洗了脚，没有主。我不晓得良人站在门口听见他这几句话的时候什么想法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